我的事。你好，奉耶稣圣名啊，我来看罗马书第一个最进入到主论的第一个大段里面去。那主论的第一个大段，我们上这个礼拜有谈到说，因为从罗马书的第一章的16节到18节，这里用了三个词句，一个是他的一个神的能力，也就是神的福音，那另外一个就是神的义，最后是神的这个愤怒。那这个三个用词，那这三个用词里面，神的能力、神的义跟神的愤怒，就保罗他在详细来谈论这三个重点的时候，他是按照往从最后那个开始谈起，所以我们从第11章19节以下，一直到3章20节，他实际上以神的愤怒，也就是神的审判这个为主题，然后等他从3章21节以下，他再来跟我们谈论到什么叫做神的义，如何去称义的问题。所以这个叫义的路，是从3章21节，然后一直到5章结束。最后他要谈的是神的能力，所以如何透过神的能力，让信的人他们能够来成为一个完全的，成为一个彰显神荣耀的，这条路要怎么样去完成。所以他是从后面往前倒叙回去，虽然他的前面开始先谈神的能力、神的义跟神的愤怒。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神的愤怒的问题，也就是神的审判问题。因为神的救恩，他先要让人知道，我们知道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所承受的救恩的第一步，都是从我们的悔改，而我们的悔改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犯了什么样的错。当人知道他违背了神的一切的话语，也就是神的律法典章的这样的一个公义圣别这样的一个原则，他违背了，他知道罪在哪里，他就要需要去悔改。所以救恩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们要先去确定到底我们犯了什么样的错。这里来讲，保罗他从1章19节开始，他有关于就是关于神的愤怒，他就来谈到那人真正的犯的错是什么样的一种错。他这样的错，他基本上他也是分着按照三个步骤，他来描写到底他如何来定这个人的这个错误的问题。那就人所犯的错误的问题他先谈到了一个比较偏向于是外邦人的，所以从第1章19节到32节，他来论有关于外邦人的他们所犯的这样的一种罪行。然后从2章1节到3章8节，他来论有关于犹太人的他们所犯的错误的问题。最后在3章9节到20节，才把犹太人跟外邦人都一同论定，他们都是在罪的底下，他们来这样论定这样的全世界人的罪的问题。那透过这样的一个罪的一个认定，那全世界都要伏在神的审判之下，他们才能够了解如何去悔改，如何归向于神。那我们来看第一大段里面，从1章19节到32节这一章里面，那这一章里面实际上他说，一开始第19节到20节，他就跟我们讲了一个前言，也就是说，很明显的，神今天他的知识是人都可以去知道的，所以19节跟20节他明显讲到人知道神，也就是说外邦人他们也知道神。他怎么去知道了？他是要透过中文，我们中文把它换作是神的永能跟神的神性，那神的能力跟神的这个神性，这两个字一个是指的一个神的一个创造出来的一个大脑，就神创造的能力来讲，那一个是神性， 神性这个字也是可以指神的荣耀，也就是万物都可以做透过被造本身它的一个运行，它的生命的本能，那它都可以去彰显出神的一个能力或是神的一个荣耀出来。那这个每一个人外邦人都可以看得到，虽然他没有律法来教导，他可以从他的万物的里面他都可以知道，他没有办法可以来跟神来争辩的，所以他这里来谈到使他们无可答辩。因为这样，所以就带进来三种审判。那这三个审判，第一个审判就是从第21节到24节，这里用了六个动词来谈到人的犯罪的，他所发出去的他的这样的一个罪的一个内容是什么。这六个动词就是谈到一个是不去荣耀神，不去感谢神，然后反而是他们在他们的思想意见上是成为虚妄的，再来他们的心是蒙昧了，而以至于就昏暗。那第五个就是他们是虽然是自称是智者，就成为是愚拙的。那第六个是他们变换神那种不朽坏的一种荣耀，然后成为这些啊被造物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这六个动词实际上都来显露出人内在里面的一个啊问题，他们不愿意去啊将神所显给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知识他们接纳进来，他们反而是知道神，然后又去更替神的一个荣耀。那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六个动作，那带来的一个审判呢，就在第24节，神就审判，就把他们交付在他们心中的这种私欲的里面。他在他的一个整个三个大段里面，我们会发现到他都用相同的格式，也就第一个审判里面他用了人的六个动作，第二个审判从25节到27节里面他用了三个人的一个动作，而在第三个审判从28节到31节他用了一个人的一个动作，他用这样的由六个由三个由到一个，虽然好像这个人的动作是越来越少，但是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到那神的一个审判的一个严的一个啊严重性，它是慢慢的加深的。所以我们看到第24节这个地方，他谈到神的审判是在身体上，也就是身体，人的身体，他会变成进入那一种可鄙视的那种污秽的里面去了。神让所创造的这个人，他的身体成为是一种污秽的，是一种被鄙视的污秽的，表示身体是会败坏的。那第二个审判呢？我们看到神就是谈到是人的本性，他是谈到本性的问题。所以我们看第25节到27节这一段，那这一段里面他谈了，刚才我们说的，他有三个这个动词。他的三种动作，第一个动作是他从25节开始，他去更替神的真实，他们把神的真实成为一种虚假的，然后再来呢，他们去敬拜跟侍奉这些受造的，去敬拜跟侍奉，他用这两个动词去敬拜这个受造物，而不是这位造物主。那后面他突然就进来一个啊，保罗他比较有特别的一种用词，就是他一种对神的一个颂赞词，这个在其他的经文也有类似这样的出现，就表示一个犹太人他们当他们谈到神的一个能力或是神的一个荣耀的时候，他们会加上这一个啊短语式的一种赞美词。之后我们看到这个26节就带进神的审判，所以我们看到前面来看第一个审判人做的比较多，而神的审判词只有在第24节1节而已，但是25节到27节我们发现它反过来，人所做的只有在25节这一节里面，但是神的审判呢就从26节到27节 神的审判就加长了。那这样的加长的内容里面，我们会看到它重要的是一个本性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中文把它翻作是顺性的这个词。本性这个字原来是人的内在里面神创造所放置在人里面的，那这个本身呢，透过人的一个悖逆，神就把他们显化啊，然后造成他们的本性就更改了，他们的本性就成为一个被更替的。原来他们是更替神的一个真实，然后神就抱怨他们是更替他们的本性的用途，因为他们把他们的本性更改了，所以他们就在他们的各样的淫乱的里面，他们来败坏。所以这种本性的更替，他用男女之间的原来的性情，他用女人的原来的本性的用途，跟男人本身他的一个用途，他既然他就把它更改了，那既然更改了，就落入到一种更大的罪的显化的里面去。我们再看到第三个审判的问题，而第一个28节开始，他谈到人所做的，他所做的第一个，他用的是一个他们不厌重神，他用了这个词，而这个词呢，实际上是一个考验的，它是一个在一般做金子，它去磨练用火去考验，或者是说一般的要经过去试验，要经过各样的一个考察，才能够验明这个东西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也就是说，我们前面谈到了两样的事情，人可以知道神，人却去故意去更替神的真实，但是呢，表示人可以知道，但是他人又不愿意通过他可以知道的这件事情呢，他去验证神所喜悦的事情。什么才是真正是神？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今世的世界，很多的人都在拜神，他们知道有神，他们也知道应该要去拜神，但是他们验不中哪一位才是真正造他们的神，哪一位神才是他们应该去敬拜的神。所以第三个审判就透过他们既然验不中神，那神就允许他们进入一种心思里面的一种败坏。所以这里他用的是说，神就教他们进入一种不被验中的心思，也就是他们的心思所想的就不被神所验中，他们心中所想的，如何也想要来敬拜神，想要用各样的方式来敬拜神，最后这些心思本身都不是达到神所验中的，也就是他不是满足神所要求的。也就是虽然他们想要敬拜神，最终他们的各样的方法、各样的心思意念、各样的行动，最终都是成为神所不乐意的，不是神所喜欢的。所以神的报应就让他们的整个心思都是成为一种偏差的。那这样的一个偏差之后，他会带进来29节一直到第31节这一段。那这一段里面谈到他们就做出了有三大项的一种恶事，这三大项的恶事，实际上就29节到31节，他用了很多的词句啊，其实用了21个词句，而他分作三组。他第一组就是前面的4个，他用是被充满的各样的什么样的东西，不义、邪恶、贪婪，跟这种损害。或者说一般我们都翻作是恶毒，他把这四个字用这个分词，这个被充满，他把它包括在一起。那我们的和本，他如果照和本的翻译法，他也把这四个东西他把它分出来，不义、邪恶、贪婪跟恶毒。那第三个呢第二组呢，他做和本就把他说满心是什么？满心是什么？原来他是用一种形一个 形容词是满有什么样的东西。那满有这些什么东西呢？他用的是一个嫉妒、凶杀、争吵、诡诈，还有惯行恶事。那因为这样的一个地，这样的一个分组，他是用了这个五个词句来形容这个装满的这么样的一个事情。那这五个词，前面是四个，后面是五个。那后面我们看到了，从30节到31节，他用了更多的词，而这些词呢，他是用复数词。所以从第30节到第31节，他谈到这些重伤、毁谤、神所憎恶的，然后高傲或是傲慢、自夸、恶事的一种设计，对父母的不顺从、顽冥不灵、不守约、无亲情、无兼爱，这些都用复数词，也就是他们有很多的重伤、很多的毁谤、很多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所以他这样故意把文章分作三组，而这样的我们会发现到，它是一个逐步的加增他的罪的一个罪行。也就是我们从第一个审判到第三个审判的用法，我们会发现到人的恶是越来越恶。那同样的，神的审判也是越来越加深他的审判词。那最后他做一个结论，第32节做他的结论，是人确知神的一个法则。那我们和本把它换作是神的判刑、神的判定。其实这个字原来是公义，原来是公义的意思。但是如果用在法令上来讲，它就是一个法则、法条。那当然，它也可以指责一种人应该去尽的一个行义的一种行为。那这里来看，它比较强调的是神的法则，也就是人知道神所定规应该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但是呢，人确实去行这样的事情，以至于人是配当死亡。所以他最后的一个判语就是，人明知故犯，那神就死，用死亡最后也来作为他们的最后的一个报应。所以整个从19到32，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形态，针对外邦人，虽然他们没有律法，但是他们按照他们的本性，按照外面的这个神所创造的诸天地这些万有，他们都可以去知道神的法则，但是他们违背了神的法则，以至于他们配得死亡。我们来看第2章，有关于对犹太人的审判的问题。那对犹太人的审判，从2章1节到3章8节，他的审判的方式，他实际上可以用3个段落来做一个审判。第一个审判是他先谈到神的审判的原则，从2章1节到16节这一段的审判词，也就是他要讲明到底神对犹太人是按照什么样的方式来审判犹太人的。然后再来，他来谈到那第二个原则，他是说，那实际上神审判犹太人是，实际上犹太人确实因为他们违背了律法，所以从2章17节到29节，他谈到犹太人他们违背律法的这一些行为，实际的行为是什么？那第三个，他在谈到那这个从3章1节到8节，他透过4个问答式的来证显神今天的审判，神的信实是被证显出来的，表示犹太人他们的被神所审判的这个内容是一个被证实的，是一个确实不改变的。他用这样的3个方向来审判犹太人。来，我们来看第一个方向，神审判的一个原则。神审判的原则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分作3个段落。他文章来看的话，第1节到第5节，他来谈到神的这个审判，他是按照真实的。就原文上来讲，他用一个他带出什么，也就是他是按照神的判决 神的判决是按照真实的来审判的。第二个，神是按照人的个人的行为，在二章六节那个地方有谈到是按照个人的行为。那最后他在二章的第十六节是按照我的福音，按照我的福音。所以神审判的三个原则是按照神的真实，按照个人的行为，是按照保罗所传的福音。他这个三个是他的一个审判原则。他这个审判原则说，我们看到第一节到第五节这一段里面，他的文章是分上下对称的一个用法，都谈到一个用一个人啊怎么样，人啊怎么样。所以第一节他说人啊，就是那审判人的，你要怎么样。第三节他也用啊，人啊，你这个论断实行这些事的人，你又去做他的人，你要怎么办。所以它是一种啊上下互相对应的。而他的用的这个动词也故意用多用四个词，比如第一节到第二节他用四个动词来谈到这个被论断的这个人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他用了四个动词，第一个动词就是说你论断人，然后第二个是你就定罪自己，然后你在行同样的事情，然后呢你最后是第一个是你是无可推诿的啊，那第二个是你是论断人的，第三个是你定罪你自己，第四个是你行同样的事情。同样的，在第三节到第五节他也用同样的四个动词，第一个是人去计算，人计算这个啊，计算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中文把它翻作是你以为怎么样，你以为是怎么样。第二个是人计算之后人是逃脱，你在人逃脱神的一个审判。那第三个是人去藐视，人藐视神的这种啊恩慈宽容忍耐。然后第四个是人去积蓄愤怒。所以前面用四个动词，后面也同样带出四个动词来显出他所审判的神的真实是按照人的动作。我们看两个文章的用法实际上是非常的啊重复词，他这两段里面的用法非常的重复。他谈到人去审断，第一节谈到人审断，那第三节也谈到人的审断。同样的，人去定罪，那同样的他第五节谈到人去积蓄愤怒。愤怒这个字就是原来跟那个定罪那个字是相同的字根。再来第一节里面谈到你去行同样的事情，或是说第二节你去实行这样事，那我们看到的第三节他还重复的说你去实行这些事情。所以他是不断的重复又重复，大概有四个词是重复的，第一个是人，第二个是审断，第三个是定罪，第四个是实行同样的事情。所以他用上下 AB 的一种相同的一种对称来强调出人所做的实在是来对称于神的审判是真实的，是互相，这是没有啊差异的。也就是人所做的他是配得来神来审判的。那我们来看第二大段，从六节到十一节是按照个人的行为，他是用 ABBA 的一种方式来做一种上下对称。那第六节他是对称于第十一节，他谈到六节是谈到神审判的，神来报应的，那是按照个人的行为。那同样的，我们看到第十一节，神是不以貌取人的，也就是神的审判是按照他个人的，不是因为你是犹太人，不是因为你是贫穷人，或者因为你怎么样，神的审判有什么的改变。也就是神都是按照你个人的行为，神不是按照你本来好像你贫穷啊，或是你不同的身份他来审判的。 所以神是不以貌取人，表示神的审判是真，是非常的确定。那他这种上下纹路是一种对称性的，他都用同样一个直述的动词，用神的动词，神做主持，神来怎么样，所以神去报应，神去以貌取，神是怎么样。那第十一节是神是怎么样，所以都是用神当主持来描写，所以它是刚好是上下对应。同样我们看到了二章七节到第十节，它也是刚好是啊分两段，七八一段，然后九十一段。七八是谈到双向性的一种报应，也就是当人是怎么样的，他是一个用坚透过这种坚韧不移的那种信心，他来行出这种善的行为的时候，然后不断的来寻求这种荣耀尊贵跟不朽的这样的人，那神就用永生来报应他。那相反的，那种不愿意信服，反而去啊言师争胜，反而是为了这样的这些事属事的事情，然后呢他们不顺服真理，反而去顺服那些不义的事情，神就用愤怒跟这个暴怒然后来报应他。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他是互相对称的，善的人是怎么样的善的人，就是一种有他去寻求这种美好的这种善的一种工作，相对的他是一种人去顺服那种不义的，那他的报应呢，一个是永生，一个是愤怒。愤怒他又故意用这两个词，一个是啊暴怒，然后一个是一般我们的审判的愤怒这个词。那这两个词其实是重复词，这是意义上既然是相同，只是把它加进来两个词来表达他的报应是非常的严重性。所以它本身来讲是一种啊，本身是上下对应。那既然上下对应，我们看到第九节到第十节，其实它也是一种上下对应。同样的，对于这个啊，神把这种苦难或是困苦，然后加在这种成就恶事的人身上，然后他是说先犹太后希腊。同样第十节他把一个荣耀尊贵安平安加给一切行出那美善的，他是先犹太或希腊，所以他的词句用法都是非常的相似词。有关于先犹太或希腊，他重复两次，而且都放在字每个句子的最后面，然后善跟恶互相做对比，这种双面向的一种加给，加在什么身上，他用了一个介系词 ,epi, 就是加在什么样的身上。那用这样的方式啊，我们会发现到第七到第十节它实际上也是一种 ABBA 的一个样式，也就在更小的范围里面它也是一种啊彼此对称。所以第七节对第十节，第八节对第九节，八九都是谈到这些行恶的，七十这两节都是谈到对行善的。那所以我们看到他从六到第十一，他刚好是做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结构来表达神的报应确实是按照个人的行为他如何来报应人的。我们来看第三个小段，从十二节到第十六节里面，那谈到神的审判是按照保罗的福音。那既然谈到保罗的福音，他就谈到几个原则，所以他用希腊文 ga 因为什么，他连续讲三个，也就是在第十二节、第十三节、第十四节，他连续讲三个这个因为什么。第一个因为呢，是因为律法犯罪外的，在律法外犯罪的，那就在律法外灭亡；律法内犯罪的，就受律法的审判。那这是第一个原则，也就是说你是犹太人的你就按律法来审判，你不是犹太人的那就按你神 所放置在的内在里面的那一个本性，那个就是在律法外的。那你在律法外，你违背你的本性，那你就律法外违背这样的一个犯罪情形，你就在这个律法外做受审判。所以他的原则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原则，光相同的都是以真实神所命定的为他的一个审判原则。第二个，因为他谈到的是不是听律法为义，而是行律法为义，也就是说你不是知道有没有律法，也不是说你犹太人你听到律法了你就是一个义了，然后外邦人没有律法，他们就是恶的。这是针对犹太人在从耶稣的时候一直到保罗一直到现在，其实都是一样的，都犹太人都是以为他们有听到律法，他们有拥有律法，他们就用这个一样为表达他们是义的，而那些没有律法的犹太人就是恶的。但是神照着保罗的启示，他很清楚跟我们谈到，只有你把律法行出来，以及你去遵行律法了，你才是义的，这个原则是没有改变的。也就是这句话是不光是对犹太人，今对我们外邦人也是一样的。而这句话其实是很大的一个症结点。很多的人对罗马书在解释律法的时候，他们不能够深深的抓住这一点，不是说把律法废掉了，我没有律法了，我把律法拿掉了，这律法是给犹太人的，我外邦人不需要律法了，那我就不需要去行律法，我就可以称义了。这是犯了非常大的错误。犹太人是听到律法，他不按照律法而行，他被定罪了。外邦人呢，他也有律法，我们谈到刚才律法是在他的本性的里面，既然他的本性是成为他的律法，反正你要按照神所设定在你里面的律法，你要去这样去遵守。而今天如果我们已经归主了，已经信了耶稣基督了，我们成为神的后裔，能够来认识神的律法了，那你外邦人也要按照你所听闻到的律法跟你的本性彼此做互相的配搭，来成为你审判的原则。所以第二个原则，这个原则非常的重要。第三个原则，我们看第十四节，他是要按照这个没有律法的人，他是按照本性和良知成为律法的本性来审判，也就是我刚才已经有谈到的，从十四节到第十六节这一段里面谈到外邦人的问题，也就是外邦人对外邦来讲，他的律法是存在于他的本性，这是第十四节所要强调。然后第十五节呢，他强调是那律法的功用，它是刻在外邦人的心中的。第一个是谈到他前面谈到是心的问题，第二个人的良知，外邦人的良知他会去做见证啊。第三个他谈到外邦人的思维，他会去做控告或是做辩护。也就是说律法的功用，它在人的内心，在人的良知，在人的思维这三个层面上来讲，它是被彰显出来，透过这三个方向他来知道到底什么样才是应该要去遵守，什么样才是应该不应该去做的。所以第十五节他用谈到外邦人，他们可以去知道神立法的原则在哪里。最后第十六节他谈到那外邦人他的审判的时间，他透过耶稣基督，然后在这个神审判那种隐秘式的一个日子，然后呢是按照这个我的福音，也就是他这里用了三个介词 and 卡大跟迪亚，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的里面，审判的一个时间的里面，是一种隐神要去审判人的一种隐秘式的人内在里面的事情，当神去审判人内在的时候的那个时间点，然后他是依据于保罗所传的福音，他是要透过这位耶稣基督来做审判。那这个是他谈到神审判的一个原则。所以第三个原则，我们可以看到神对外邦人跟对犹太人都与同样的一个审判的原则，也就是保罗今天所得的启示就是他的福音，他的福音是成为犹太人也成为外邦人的一个审判的一个原则。 那我们再看第二个，从十七节到二十九节，外犹太人他们被定罪，实际上他们有一些罪行，是因为他们做了律法的一个违背者。它是一个 ABC,CBA 的一个原则。也就是说，犹太人开始他谈到犹太人是以神为夸口。那相同的，在结束点的时候，他谈到那真实的犹太人是得到神称赞的。他的出现的字眼都用犹太人这个字眼，在一个在第十七节，一个在第二十八跟二十九都有出现这样的一个犹太人这个字眼。然后这是故意他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上下对称，都来谈到犹太人的问题。犹太人第一个问题是他们以神为夸口，但是以神为夸口呢，却是他们夸口的内容是什么东西。他从十七到这个十八节，十七到十八节里面，他的夸口他用的这个五个直述的动词做他夸口的内容，也就是这些犹太人他们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动作。我们看第十七节，第一个是你是称为犹太人的，那第二个你是依靠律法的，第三个你是以神来夸口，第四个是你能够去知道这个旨意，也就是神的旨意的，然后第五个是你能够去验证那有价值那美好的事情。那第五个这个字，我们发现到第五个字，这个字跟犹外邦人刚好，外邦人是不能够验证，而犹太人他们是可以验证，这是犹太人的一个很独特的一个。那透过这五个词句来表达犹太人他们确实有这样一个夸口的内容。那从第十九节到第二十节，我们发现到他用另外五个直接的受词，这五个直接受词成为他夸，成为他的一个夸口的内容。十九节里面我们看到，开始他深信自己是一个瞎子的领路人，他是一个领路人，他是黑暗在黑暗里面的人的一个光，他是一个光。第三个，他是一个糊涂人的一个管教者，所以他是一个管教者。第四个，他是幼孩的一个教师，而他强调他们是自己是教师。再来，他是有这种真理跟知识的魔幻，他们成为一种教导的魔幻者。那透过这五个词句来描写他们犹太人有这么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优点。前面五个用动词表现，后面用受词表现，那是他故意上下对称的。那我们看到犹太人以这样为夸口的时候，这样的夸口保罗继续来谈到，那实际上你这所夸口的成为你定罪你自己的。所以他从第二个是从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他谈到五个罪行。所以前面是各五个直述动词跟五个直述受词成为他的夸口的内容，那后面他用五个罪行，这五个罪行他都用这个名词来带出来。那这五个罪行我们会发现到第二十一节开始，他谈到他是教导别人而不教导自己，第二个是他宣讲不可窃盗而自己去窃盗，他不可奸淫而自己去奸淫，他憎恶这个偶像，然后自己又去掠夺这些偶像的庙里面的这些物品。那第五个，他是在律法里面去夸口，他就成为一个违背律法的人，然后来侮辱神。所以透过这五个罪行，实际上都是跟他刚才所说的那个夸口的内容刚好是做一个反回应过去。所以保罗的用词上，他是一个相当故意做一种对称性的，让我们来知道犹太人的罪实际上他是没有办法可以去推诿的。然后第三个我们看到第二十四节，神的名，他用这个因为神的名，因为你们的缘故而被毁谤，在 外邦人的中间。而第二十五节他因为怎么样，所以二十四跟二十五他不会用两个嘎上下对称，因为神的名被反被亵渎了，因为你没有实行律法，你割礼是没有意义的。这里是一个文章非常他故意的一个转换，比如前面十七到二十三都在谈犹太人自夸，而最后他又犯罪了，然后二十四节可以说是称为他一个啊结论语，通过你的犯罪，神的名就被外邦人把他毁谤，把他亵渎。但是呢，第二十五节他用故意结构性的一个对称法，他一面来讲谈到一方面来讲，你割礼是对你是有益，如果你遵守律法，但是另一方面，你如果是违背律法，割礼对你是没有益的。也就从二十四节跟二十五节，他故意把文章文义上做一个更改，但是结构性又是相同的结构性。透过这样的方式，他让我们去思考：犹太人他们知道律法，他们也实际上想要去遵守律法，但实际上他们去成为违背律法。那保罗在谈到，既然你说你是违背律法，到底你的违背律法是什么样的一种违背律法？也就是犹太人，当他们说他们去遵守律法，他们辩解他们是遵守律法，也就是他们去受割礼，他们去献祭，他们去行各样的礼仪上的，他们认为他们已经遵守律法。那保罗要辩论的说，所谓的违背律法的争议在哪里？违背律法的真理在哪？不是以你行割礼成为你是执行律法的，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这个在神面前是神不以为你行割礼就是成为行律法，而是还要遵守律法其他的这些教导，那些才是你真正去行律法。如果你只行割礼而不去行律法，那你还是一个违背律法的。所以第二十五节这个转换，它是要来否定犹太人所自夸的。犹太人自夸他们行律法，他们的所谓的他们的行律法是他们去行这一些礼仪的律法，也就是割礼，也就是这些献祭，也就是这一些外面的这些习俗，他们去遵守这些传统教导去遵守了，但实际上律法里面的那样的公义爱他们没有去遵守。这是在文章里面他有一个故意的一个转换的地方。那同样我们来看第二十六节，那二十六节他就谈到一个所以，那谈到这个你行律法而未受割礼的这些外邦人，他们是真实去行律法，把律法的公义跟圣别行出来的人，他们就要去审断你们这一些行律法，所谓的自称是有行律法的这些受割者，其实没有实际上去行律法的这些律法的违反者。所以他刚好是跟前面的这个 B 段的有关于他的这个律法的违反者，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他同样都出现这个律法的违反者，他是上下做一个对称性的。那同样我们看到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28到29里面就谈到刚才谈到，而一个真实的一个犹太人呢，什么才是一个真实的犹太人？他说用在心跟灵，只有当你是在心的，是在灵里面的去行割礼的这样的一个犹太人，这样的一个才是一个神所称赞的。你说你要以神夸口的人，你要怎么样以神夸口的，就要你在内在里面是行割的，你要在灵里面行割的，这样的人才是以能够以神为夸的，才是神来称赞的。所以看看是说一个上下对称。最后我们来看到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一节到八节里面谈到他用四个问答。第一个问答，第一节到第二节，他在犹太人有什么样的好处呢？他在谈到说，那是神把他的话信托给犹太人，这是他们的辉煌之处。我们刚才有谈到犹太人竟然可以验中神的旨意，而外邦人验不中，所以他们因为他们有律法，所以神的话交托给他们，对他们来讲他们确实有非常的好处，好长处， 非常的辉煌之处。那第二个问答，从第三节到第四节，他就谈到啊另一面。那因为中文，我们在中文的翻译上来讲，在这个啊第二节，我们没有把那个一方面，我们中文把它只有翻作是第一，它应该翻作是说这个啊首先呢，一方面他们是不断的被托付神话。那第三节，这是第二个问答啊，第二个回答。那回答实际上，他第二个问题是说，另一方面怎么样？那第三节他是承担说，这又如何呢？那这些不信的人，他们有什么关系呢？他们的不信使神的信实失效了吗？那保罗说，另一方面来讲，神生发出一个真实的事情，而人是虚谎，所以神的信实是透过人的虚谎被证实的。所以第一个问答是谈到神的话交给他们，第二个问答是另一方面，那神的信实透过人的虚谎，他就被显明出来了。他用的是说正如所记这样的话，那表示这是圣经上有说的话，正如所记。那他用的一个是审判，审人去审断神。所以第三节非常，第三节跟第四节他是非常用一种很独特的用语法，人去审断神，人去审断神，那人让神好像是失去了他的信实，但实际上他说实际上没有，当人来审断神的时候，神反而在被人审断的时候，他在第四节的后半段说，在你的话语上你被称为义的，且你被论断的时候你也将要得胜的。当人去论断神，神被称义的。那我们看到第三个问答，第五节到第六节，他用反面来讲，是神来论断的。所以神审判人是因为神的义是显明在他来审判这个世界，因为神是义的，所以神就能够去审判人。那三到五我们刚刚谈到是人审断神，那神被称义，那神被称义的，所以谈到神既然是义的，那反面来讲神就来审断人，神就能够去论断这一个世界。第四个问答从第七节到第八节里面，他来谈到这个神的真实。那神的真实不因为人的虚谎他就被掩盖了，他也同样谈到一个啊，正如有人说我们有说过，他这种文章的用法是跟第四节跟第八节是上下对称的。第四节那时候正如经上所记，那第八节说正如我们说过，他用同样的用法，那这种上下对称来谈，显出犹太人他们最终是要被神论断的。因为犹太人论断说，那神的真实在我的虚妄里面越发的彰显，达到他的荣光，为什么我还要被论断像一个罪人呢？那岂不如正如是我们不断被毁谤，这个我们是保罗啦，我们说有人来毁谤我们，说我们有说过让我们去作恶来让善来到。所以保罗透过这样的话来反问，来成为他的一个辩解，对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对他们的审判是公义的，神的信实要在犹太人的身上来彰显出来，犹太人没有话可讲，因为既然他们都被托付神的话了，结果他们反而是虚谎的，他们反而是各样的方法来为他们自己做辩解，而辩解的最后却显露出他们是不义的，神是义的，所以神就能够审判他们。最终我们来看，从九节到第二十节，最后神要来把全世界的人都定为在罪的底下。所以第九节就谈到，那我们已经控诉的犹太人跟外邦人都是在罪的下面，这是一个啊前面的一个导演。下面他用了三个评断的话， 三个评断话，从十节到十二节是第一个评断的话，他用了五个没有，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他连续讲了五个没有。第二个评断的话，从十三节到第十七节，他用了故意用的五个，他们的什么，他们的什么，他们的什么，讲了五个。这五个是他们的喉咙啊，他们的舌头，他们的嘴唇，他们的脚，他们的路，他们五个什么。最后第十八节做一个第三个评断，他们的眼中没有神的敬畏，他们是引用第二个，他们没有引用第一个评断，没有，他把第一个评断词没有，第二个评断词他们，把它结合在第十八节，他们的眼中没有神的敬畏，成为第三个评断词。最后一个总结语，十九到二十，全世界就是要活在神的审判之下。这里他也是做一个上下对称。第九节他用了一个词，主词是我们，我们怎么样，我们怎么样。第十九跟二十他也用了一个主词，我们晓得怎么样。所以他是刚好也是做一个纹路上上下对称。所以基本上这种上下对称是一个保罗很喜欢用的。我们看十九到二十，实际上它也是一个 ABBA 的一个词句，这样的一种词句，这把它可以把这两节分作四句话，它是一种也是一种上下对称的一种话语来谈的。也就是说，第一句话好，我们这个塞住个人的嘴，我律法的话是在律法之下的，要塞住个人的嘴。它是对称于第二十节，是因为律法是叫这个我们中文把它说律法是叫人知罪的。那实际上这个字原来应该换作是说因为罪的一个知识是透过律法，它刚好是上下对称。那中间夹的就是服事的人都要服在神的审判之下。那对称第二十节血气没有一个人因为律法的诸工作在神面前被称义，所以他是都谈到人都要被神所成为神所审判的，在神的服在神的审判之下，他也是做一种对称性的。那我们看到整个保罗用这么大的一个篇幅，他来描写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他们如何透过神的律法来定罪，让人知道人的罪是什么样的一个罪行，以至于他需要的就是来到神面前悔改，来寻求神一个得救赦免的一条路，荣耀归在神面前。